咱们书接上回。上回书啊，咱们说到侍卫马龙带来一只机关狐，大人思来想去，觉得此物关系重大，却不知道要将此物藏于何处。这马龙啊，向大人推荐自己的嫡亲娘舅李安普。李安普自幼出家为道，他道号叫凌空，拜得世外高人为师，学得一身武艺。年轻的时候啊，曾经游历天下，广交天下豪杰。几年前来到宜州老爷岭圣心宫，就在此留下了，和圣心宫的掌教相处融洽。后来掌教羽化了，就把圣心宫交得凌空道长打理。一听马龙推荐凌空道长，萧云潘思索一下，圣清宫他可是知道的，那是个大道观，人多口杂，不先调查调查不能够贸然行事。于是乎让马龙啊先去老爷岭圣清宫那儿先探探路。马龙当即转身离开，临走之前，萧云潘又在他耳边低语一番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交代了一下。后至掌灯时分，这马龙啊方才偷偷出了府衙，潜入贤妻寺。不大会儿呢，又趁着夜色回来了。到了书房之后，禀告节度使萧云潘说啊，这一切呀都已经安排妥当了。转过天来一大早，贤妻寺的和尚起来报案，说他们的住持净觉和尚在禅房里边服毒身亡。萧云潘节度使连忙派人前去检验尸体，这现场啊没有什么争斗厮打的痕迹，仵作初步断定净觉和尚啊服毒自尽，暂时就将这和尚尸身封存在府衙里边，并通知了钦差耶律德仁。耶律德仁那边一听，是什么？净觉和尚死了？嘿，他死的还真是时候啊！啊，于是带着侍卫萧敏忠过来验看，果然一瞅，这和尚脸色乌青，探探鼻息，没气儿了；摸摸脉门，没脉了。人已经死了，死透了，都快硬了。哎呀，好，太好了。心说净觉呀，你还挺识趣的，哎，如果你不自杀呀，我也会把你给杀了。挺好，太好了。等耶律德仁带人离开之后，萧云潘将军命令马龙亲自处理净觉和尚的尸身，然后再赶往圣清宫。那么说这净觉和尚当真死了吗？他死的也忒巧了吧。这个呀也是无巧不成书，咱们暂且压下这话头来，日后再做分晓。且说两个多时辰之后，马龙离开府衙，快马加鞭赶赴老爷岭圣清宫。到得圣清宫，见过自己的舅父凌空道长，彼此啊先是叙了叙家常，俩人呢可有好几年没见面了。马龙就发现舅舅这言辞闪烁，对自己显得十分的生分防备，好像有了隔阂，心中暗自纳闷儿，难道舅舅做什么事儿了吗？因为现在自个儿是官面上的人了，所以有所忌讳。书中暗表，这位凌空道长是一位心怀坦荡、好教好为的道教高人。自从他在圣清宫当了掌教之后，这圣清宫啊就变成了武林客栈了，各路江湖豪杰遇到麻烦上哪儿去躲哪儿啊， 就上他这落脚来，既隐蔽又安全。前年冬天，这林公子又收留了一个人，从上京临潢来了一位落难的官员，此人叫什么呢？叫耶律鹏。这大鹏展翅那个鹏，本来也是宗室皇亲文武全才的人物，曾经受过高人指点，名人传授啊。耶律鹏一开始在耶律宇欣身边办事儿的，那老贼也挺赏识他，可是耶律鹏为人正直，看不惯耶律宇欣的所为，向皇上告发耶律宇欣的罪行，但皇上压根儿就不信，反而将此事告诉耶律宇欣了。耶律鹏是看透了道宗皇帝利己，抱病辞官离开京城。皇上心说这辞职了，走吧，就准了。要说耶律鹏走啊，还真就走对了。老贼耶律宇欣得知消息之后，立即派人去杀他。可是等到杀手到他们家之后，一瞅大宅子空空荡荡，一个人没有，扑了个空，回来回禀，老贼可气坏了。他呀并没有因为耶律鹏远走他乡而放过他，捏造了个罪名，向全国发行骸骨公文，将耶律鹏就变成朝廷钦犯了。单说耶律鹏逃离京师以后，四处漂泊，躲避朝廷的追捕，后来经武林中的朋友推荐，他来到了圣清宫隐居来了，化名叫来去不见。林公子就是林公道长啊，与这耶律鹏相见恨晚，二人成了莫逆之交。因为耶律鹏的缘故，林公子对这外来之人都加倍的小心，一来害怕给来去不见耶律鹏带来麻烦，二来呢也怕给圣清宫惹下麻烦，连累圣清宫百十来人。马龙那是久历江湖之人，看得出来舅舅说话言辞闪烁，但是人家不挑明白，自个儿也不好深问。毕竟虽是生舅二人，但人家自幼出家呀，现在是出家之人，故而彼此寒暄几句，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，当即告辞离去。林公道长也不深留，送他出了圣清宫。单说千里马马龙回到府衙，把这事儿跟萧云潘萧大人讲了一遍，萧云潘眉头深锁，眼下还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藏宝贝，只能先把这宝贝藏在自己的府中，由马龙负责暗中保护，等寻到更好的地方之后，立即将机关湖转移。萧云潘萧将军回府之后，到内宅一瞅，自己的夫人耶律燕带着侍女小英啊正下棋呢。萧云潘借故支开侍女，然后啊把机关壶交给夫人耶律燕，并且告诉他，这把机关壶威力重大，你一定给我藏好了。夫人连连点头，把这机关壶啊用锦丝长衫包裹起来，再把他和几件衣服包在一个包袱里边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外边一手根本看不出来，拿了这么个大包袱锁在衣柜里边。这衣柜呀就在他们卧房里。萧夫人耶律燕又是个文静内敛的人，平日啊很少出门，这衣柜24小时都不会离开萧夫人的视线，所以萧云潘 又叮嘱了夫人几句，而后跟侍卫马龙商量着如何擒拿黑蝙蝠。这天夜里，在黑蝙蝠指定的地点放了个小包袱，这里边包着的是一个从古玩店里边买来的机关壶。拿此引诱黑蝙蝠上当，这萧将军亲自带着亲兵护卫队悄悄的藏在一边，后至夜半三更，专等黑蝙蝠过来取宝贝。一连等三天晚上，你别说黑蝙蝠了，你就是黑耗子没看见一只。萧云潘也觉得奇怪呀，难道这事情走漏风声了？这黑蝙蝠改变主意了？又等了两天，还是毫没动静。萧云潘这心里边啊急呀，火烧火燎的，当即就撤去了岗哨。宜州地界的很多事务都需要他亲自处理，而且这公馆里边还有一位钦差大人需要他小心周旋呢，还有国宝失窃一案必须要加紧勘察，他不能那总三更半夜的蹲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蹲坑捉贼吧，只得吩咐手下人加紧防范，自己呢做好安排之后回来内宅了。一瞅夫人耶律燕贴身侍女小英，这功夫低了个脑袋也不看路，怀中端着个药碗就这么往前瞎走，差点跟匆忙回府的萧云潘撞上。哎，小英想什么呢？走路小心点啊。侍女一抬头，眉头紧锁，似是满怀心事，仔细看清来人不由得吓得一跳。哎呀，奴婢知错，下次不敢了。耶，萧云潘一听不由觉得奇怪，怎么的呢？这是他三年前无意中救下来的女人，因为无家可归，瞧得可怜，所以啊夫妇俩才把她收留下来的。又因为这孩子性格开朗，聪明伶俐，模样呢也生得乖巧，很得夫妻二人的喜爱。虽名义上是夫人的贴身侍女，但是夫妇俩呀却待之如同亲生女儿一般。此际见其愁眉不展的模样，这萧云潘心里边呢挺不得劲儿的。还没等开口询问呢，小英连忙施礼：“主子，夫人病了。”“啊，几时病的？得的什么病啊？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”“回主子的话，好几天了，但夫人怕耽搁您办正事，所以不让我们跟您说。”“
哎呀，都怪我这几天工作太忙了，怠慢了他。”
说罢一脸懊丧，又问：“
郎中来过了吗？”“
来过了，这碗药就是按照郎中开的方子熬的。”“
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”
这萧云潘和夫人耶律燕俩人夫妻感情特别好，此际听说夫人病了，心里边咯噔一下，当即也没再细心想想，这为什么小英突然间神态有异，几步忙往卧房行去。一瞅夫人耶律燕这功夫正躺床上，形容憔悴，神色倦怠，满脸的病容，心中不由一痛啊。一步到床边，听我的妻子的手 夫人一缕燕听到屋里边有动静，初时啊以为是小英又端药来了，可突然发觉有人轻轻握着自己的手，睁眼一瞅，哟，原来是丈夫回来了，当即挣扎着就要坐起来。
这才几日不见，夫人身体何会如此啊？
这位萧夫人她哪儿都好，就是呢有点迷信，平日里因为这事儿，夫妻两口子还常常拌嘴。听丈夫这么一问呢，便神经兮兮地说，自那日将机关壶藏好之后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第二天早上起床还好好的，喝了一杯茶之后，忽然头晕目眩，四肢无力，已经吃了好几天的药了，也没有见什么起效。夫君呐，你说这是不是那机关壶它不干净，所以才招来病患呀？
哎，夫人呐，你多心了，不会的。
这萧夫人她是说者无心呢，萧云盼她是听者有意，暗存是夫人这病的确来得太凑巧了，不会是有人故意。想到这儿，嘴上好言安慰，身子却已经站了起来。这么着，我呀先把它拿出来，另寻别处放着。当即向夫人要钥匙，打开衣柜一瞅，整个人都愣了。夫君呐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夫人耶律燕见丈夫神色不对，连忙出声询问，
你动过鬼子了？
没有啊，这些天我一直卧病在床，还没下过地儿呢。
坏了。
什么坏了呀？
那个藏着机关壶的包袱没了。
啊？夫人一缕烟一听，立即呀也吓出一身冷汗，强打精神下了地儿，帮着丈夫找。俩人把这衣柜啊翻了个底儿朝天，可是就是找不到那机关壶。
当日你我二人一起将这壶放进柜子呀？
对呀，我知道那日我与夫人放壶进柜子里的时候，并无旁人在场。夫人这几日生病卧床，又一直没离开屋子，这到底是什么人能将咱们眼皮底下的东西给偷走呢？
是啊，谁呢？难道咱们家出家贼了？
听夫人这么一说呀，萧云攀心中一动，详细询问夫人耶律燕生病的经过，以及生病期间的具体情况，主要有哪些人能够进入内室。思来想去，夫妇二人都觉得一个人最可疑，但这个人却是二人最不愿意怀疑的人。究竟这人是谁呀？咱们下回再说。